先看这些。今天讲的始觉的四位，直接就是整个佛教的教学体系，大乘菩萨道的52个位次全在这儿，总共有52个位次，所以它要比大学教育要严谨。大学教育是北京大学有多少个专业啊？并且各个专业完全可以毫不相干，但这个专业呢，它就以一门深入，只能从第一阶梯到第52个阶梯，从一念无明、染无真如开始轮回，然后不甘轮回堕落，然后从一念醒觉开始，一点点的累积累积，见贤生思齐，然后开始又对圣贤产生一种无条件的信和归属，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就这样子瞧，回到了妙觉，从信心到妙觉总共有52个位次，这整个是大乘佛法的教学次第。先看看啊，尤其你看这菩萨的十地位最后这边，一听就很好玩。第一个欢喜地，一听是吧，等于你坐的一个那个坐的一个那个什么阿凡达星球上，很欢喜。然后第二离垢地，坐在上边全是纯金白银，没有杂染，没有厕所。第三个发光地，不需要电灯电线，自身能发光，这都是他的直接的字面意思，但是在他的修行的结果确确实实是如此啊。第四言慧地，广发光，就像我们走那个煤矿去挖，走那个矿灯矿井，这里带着自己的探照灯而已，但是别人是看不到的。第四个言慧地，你这个灯越来越大，别人可以依靠你，把你当方向哦。第五难胜地，别人来跟你撞，你们看完阳神的那个众圣神殿造化之舟，对吧，别人再来撞你撞不坏，相反呢你难胜了，你别人一撞他反而碎了，就像小 QQ 撞奥迪一样，就那个道理啊。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到了八地不动地才等于到48个位次，我们的修行才终于可以不再往下掉了啊，在第八地不动地再不会掉到凡夫俗子这个层面上，只有往上走到善慧地、法云地、金刚预定等觉妙觉啊，妙觉最后破除最后一品生相无明，成为究竟的佛陀，这就是从信心开始。所以佛教特别强调的信心，信心啊！那天我发的微博，信心清净则生实相。信谁呀？信谁呀？信心，不是信神，不是信仰，是信心。这个被污染的心，让我们沦堕轮回生灭，然后去除了杂染，抛弃开那些污垢，回来这个心回到不生灭的本然状态，宁然不动，清净无为，就成为心的本来面目，本体真如，那就是佛。我还是把这些看一下就行，真要记住不太容易记住，连我都经常搞混啊。实信、实住、实行、实慧性、实地等觉妙觉，现在是要讲的我就记住了，今天讲完这一段了，我明天你再问我我又给说反了啊，经常会这样，看一下就行。我们接着来，从始觉四义开始，始觉的四位，102页， 又以觉心阳故，名究竟觉。一直读到这个地方原文，135页，实际上是130页，皆是不觉相故。读到这儿，又。
不知一不觉故生。 正三等下，与地不绝，相应不离，云何为三？一者无名业相，以一不绝故，心动说明为业，绝者动，动则有故，果不离一物。二者能见相，以一动不能见，不动则不见。三者境界相，以一能见，故境界妄现，一见则无境界。
以有境界也不苦，
故生六种相，云何为六？一者志向一一境界，心起分别，爱与不爱故。二者相取相，一与是故，生起苦乐，决心起念，相应不断故。三者直取相，一与相取，缘灭境界，住持苦乐，心起受苦。是者即名之相，一与妄之，分别假名念相故。无者起业相，一与名字，寻名取著，道行中就业故。六者业起苦相，以一业受果，不自在苦。当知无名之生一切染发，一切染发皆是无名相故。
好，我们从这个始觉的四位开始。昨天讲到本觉，本觉是对谁而说？本觉是对谁而说？是对始觉而说。为什么对始觉而说？因为本来有一个不随生灭和合的什么来，真如觉在那，对不对？然后依什么而说不觉？以本觉而说始觉，依觉而说不觉。那现在本觉说完了，看始觉的思维。始觉是由本觉之体升起的作用啊，渐渐扫除不觉的妄法，显出没有一点阴淫的本觉之德，则期间必有无量的阶级差等。仅大致把它分别为究竟觉和非究竟觉两者。所谓究竟觉，打个比方，像玲珑的满月，即所谓全部的觉。非究竟觉呢，就好像是初三的或者是初八的月，所谓部分的觉。那么这个部分的觉又分为三，分别是内凡觉、相似觉、随分觉到究竟觉，分成三个。又以觉心缘故名究竟觉，不觉心缘故名非究竟觉。所谓心缘，意记中有两个解释，一者是真妄相对，心是妄心，缘是真如，即所谓心缘者，乃是妄心的本源的真如。说的是什么？我们这三天说的，就是真如被谁给吹的一下升起的阿赖耶识的什么来着？夜风吹动，对吧？然后真如不守，开始一转而为如来藏心，然后成为阿赖耶识。二者粗细相对，心就是粗，圆就是细。这里所说的粗细，乃是对下文的三细六粗，以业识为细，其他的现识、转识以及六粗啊，惑业苦尽皆为粗。即所谓心缘者，乃是妄心的本源的阿赖耶识，或者这句话这么说，乃是妄心的本源等于阿赖耶识，就对了，对不对？和这个翻译稍微这个用语有点拗口啊。比消记中更设别事说，心是一心，即一切诸法的本源，故心缘即是真如。说来说去，在真如门上只说身如，在生灭门把真如叫做什么？叫做觉，对不对？所以在真如门，真如即是真如， 但是在生面门中把它叫做觉。始觉大分为二，即究竟觉与非究竟觉。始觉中虽有无量的阶级差等，但是大而分之，不外乎究竟觉和非究竟觉这两者。那么这两者用什么来区别呢？根据对心缘的能否觉悟，也就是直接心缘，觉心缘的名为究竟觉，觉不到心缘，或者说走在向心缘这条路上的叫做非究竟觉。而心缘是什么呢？就是我等众生的迷心所忧起的本源，此本源要知不外乎真如或者阿赖耶识，在真如门就叫做真如，在生灭门就叫做阿赖耶识啊。倘是真如，则觉知为能证的智慧；如果是阿赖耶识，则觉知呢是为能断的智慧啊，能证能断，所以又叫做断德与正德。正就是直接体证真如，断是断无明沾染的那个阿赖耶识，是断除分别啊。无论其为何者，都是断破不觉的迷心，觉悟迷心的本源，因满了啊，累积善恶满足果成，即以毫无可断破的迷心成为始觉和什么本觉不二，便是究竟觉。这是如来佛陀的境界。然而发心修行，渐次断破不觉的迷心，如果存在一点迷心，即是原品的无明，也就是未觉本源，故为非究竟觉。刚才那一边说，以下是等觉金刚预定以下的境界，也就是从究竟的因缘果满这个角度来说，52个位次只有到了佛果才算是究竟圆满，对不对？所有的菩萨哪怕到十地、善慧地、法云地，等觉，等觉是说他的觉悟已经等同佛陀，妙觉是说他的菩萨的到了这个位次，他所有的那些觉悟跟佛陀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唯一的一点东西就是今天我们要讲到的第四个啊，随分觉那个地方，为什么佛陀觉悟跟等觉妙觉所不同，在今天特别的关键哈，今天特别的关键。那么此意如何呢？如凡夫人觉知前念起恶故，能止后念令其不起，随复明觉即是不觉故。字面意思好理解，好像凡夫我做了一件坏事，起了一个恶念，马上哦，我怎么又骂人了，是吧？我应该忏悔，我应该怎么样，我不应该嗔恨，我不应该贪欲啊！用道德的、用理性的、用情感的来说服自己，但是都无法接受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观察的，他这个觉是针对什么层面的？因为他是不觉，对不对？因为已经这事后的诸葛亮，所以为什么有这个事后诸葛亮？因为他前面有错误呀，所以他还是不觉啊。随复明觉，即是不觉故，这一下就好理解了，字面意思啊。始觉的四位中，第一位是说内凡觉，内凡觉之名，论文中，也就是《大乘起信论》中，并没有这个名字，但今为方便说法，就能观之人而命名。依照对心缘的觉悟与否，而区别为究竟觉和非究竟觉两种，既定分，还需详说。第一位凡夫人，即实信位内凡之位。刚才列的实信位，实信位内凡之位，跟内凡之位相对的叫什么？外凡，对不对？外凡，外是什么呢？这心外求法的一切都成为外，所以它不是个贬义词，是说在心外建立了世界，建立了宇宙，建立了信仰，建立了神灵的体系的，都叫做外凡啊，外凡。那佛法又叫做内省， 又叫做内明，所以它一切都是向内的啊，一切都是向内，也可以说这是彻底究竟的唯心论，就是向内来究心的啊，不是提手搁秋字的究，是究竟追问的究心啊。就好像我们这等众生还没有入到实信位的外凡，不信善恶因果的道理，自造恶业，虽然不察觉，但是到了实信的内凡之位，开始怎么样了？相信因果，了解缘起，知恶为恶，知道为恶必有恶报，不见既往啊，不再二过，叫见既往，慎将来。所以凡夫为果，菩萨为因，慎将来就是从现在开始对将来负终久的责任，慎将来，其后念中以止灭恶业，不使心起，这是绝灭相。三十七道品说的四正勤四如意足，就是以生之善令增长，未生之善令出生，以生之恶令消灭，未生之恶令不长，就这个道理啊。所以三十七道品他说四正勤就做这四个方面，要勤精进努力啊，使已过的恶不再二犯，不再重复犯，未生的恶不要再发生，这是佛教的忏悔的究竟的意思啊。但是总归来说，这是在事后才觉到的，对不对？是吃了后悔药之后的所谓的撞了南墙，见了棺材落了泪啊，撞了南墙才回头的。那么我们说，我们这是聪明人还是不聪明人啊？是聪明人还是不聪明人？但是在儒家这个角度看，这是聪明人是不聪明人？在儒家来看，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时言，然后改过迁善，善莫大焉，这已经是大善人了。但是在佛教看来，他是什么？还是个不觉的内凡位的，内凡位的而已啊。所以有很多人牵强附会的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来等同于佛家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是牵强的附会的。毕竟儒家建立的是世俗的学说，是在世间法中，是在这一期的生到死之间建立了自己的功德言行，所以它的一切的价值都是在世间上完善的，所谓的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百姓立业，万事开太平，都是在此生，所以它没有一个终极的结果在。因此以儒家的这种传统，导致我们的聪明正直爱国的人死后都可以干嘛？成为神，对吧？咱们福建的航海的拜马祖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到各个村庄拜个将军庙，拜个土庙，都是谁啊？三姑、阿婆、姨奶奶、七姥姥、八大舅，都可以成为信仰的对象，就是因为我们是个泛神论啊。所以儒家在有神论这个层面是一个低级的泛神论，因为它的成为神很简单，聪明正直，死而为神。但是从佛教的终极价值，终极的这个来判定，它还是一个小巫啊，还不是个大巫，是个小巫。你们别把我插了出去了，在堂堂的这个地方这样口出狂言，这个麻烦了啊。因其啊，为什么是绝灭相呢？因其以止灭恶业，对以前的外凡是绝，相对于外凡是绝，但是未知恶业无性之理。要知道所谓的善业恶业是在什么上产生的？善业和恶业是在阿赖耶识的生灭心上建立起的，所谓的善，所谓的恶。但是阿赖耶识从哪里出来的？从真如，真如受善恶，在真如观之无善 福，所以他不知道恶业无性之理，又因紧灭恶业，他仅仅是不再让恶业以生之恶令消灭，未生之恶令不生，只是粗福烦恼，粗福，粗重的粗啊，埋伏的伏，粗伏。所以他无法觉知恶业之因的烦恼，不对觉仍然是不觉。所谓不觉，就是烦恼也。因此我们来扪心自问，我们多少的烦恼都是因为没有觉悟而导致的，是不是？别人猜疑我，误会我了，往后我就发怒生气，摔杯子砸碗子，扔了电视机，但实际上最后发现干嘛，人家只不过是给我们，我们是没有智慧，没有知道人的真相而已，是我们自己产生。所以烦恼都是源自于愚痴而来啊，这就是佛教独特的学说，所有的烦恼都不是因外境而起，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愚痴而来。所以要想断烦恼，绝对不是把那个让那个不爱我的人从此开始爱我，让不理解我的人从此开始理解我，让不接受我的世界开始接受我，都不是。所以为帕萨那的修法叫做内观，向内来，世界也好，他人也好，外境也好，都是他们的事，我只要向内来观察，观察找到那个觉心缘故，找到心的源头，发现这一切都是不觉心缘导致的啊。那么以此类推，是不是第四位的跟第三位比，第三位也是不觉呀？那第三位的跟第四位比，第三位跟第二位比是觉，但是跟第四位的觉一比还是不觉，所以这个道理就啊一下就了然了啊。如二乘观智、初发意、菩萨等，觉于念意，念无异相，以舍粗分别执着相故，名相似觉。第二位是二乘三贤之位，刚才那个表，二乘三贤之位，十住、十信位、十住位、十行位、十回向位、十地位啊，所以是二乘的三贤。详言之，也就是声闻缘觉的二乘，是用小乘的观法智慧。小乘的观法是用什么呢？四圣地、八正道、十二因缘啊。四圣地是苦集灭道，八正道是什么？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八正道。十二因缘呢？无名、行、识、名色、六入、处、受、爱、取、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所以整个的声闻乘和缘觉乘用的这三颗啊，四圣地、八正道、十二因缘这些东西。那所谓等，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总称地前三贤的菩萨，就是未登地菩萨，叫三贤位的菩萨位。那菩萨的阶级以十信以前为外凡啊，外凡，此为邪定句。邪定句就是说他肯定是不可能出离生死轮回的，所以这也就我们看来练瑜伽，哎，这又要骂人了哦。你看练瑜伽他到底是属什么位，属于地前的。你看以十信内为内凡，实性已经在实性内的内凡觉才是什么不定句，他还不能保证他在这条菩提之道上勇猛之进，所以他还会动。那没有进到实性地的外凡觉，所以他对应的那个修行的结果最多是色界天和无色界天啊，行十善法的还是升到欲界天，初层的欲界天叫什么？四颠王天。二层天叫什么天？ 中国的玉皇大帝天，基督教的就是什么啊，基督教的就是他的天堂啊。然后那婆罗门教的呢啊，大梵天不是，欲界的六层天，四天王天，刀立天，什么，然后第四层才是兜率天，第五层化自在天，第六层他化自在天，这是欲界六层天啊。欲望跟人类还是一模一样，跟狗还是一模一样，只不过满足欲望的空间和时间和物质环境完全不同啊。但是跟人还是一样的，它还是欲望所生。那么到了色界的天，色界有多少层？十八层，初禅三天啊，叫什么？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所以大梵天王、梵天王才是色界天的初禅三天的第三层啊。然后色界天的二禅三天、三禅九层天、四禅三天，加起来多少？十八层天。所以色界有十八层天，加欲界有六层，二十四层天，再加四空天，就是无色界天。无色界天叫空无边处天、实无边处天、非想啊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所以道家的最高功法到达色界天的某一层，长寿天啊，就是初禅三天的长寿天。那婆罗门教的有一类的修法进入的叫无想天啊，无想天、无热天、无烦天，这是二禅的。善见天、善现天、摩西首罗天，就是四，就是这个那个色界天的第四层啊，第四层摩西首罗天啊，叫摩西首罗天，又叫做无见顶天，就是你找不到它那顶在哪，所以咱们就搭梯子往上走吧。呵呵啊，这个天的分类是这样子。所以的外凡都叫做邪定聚啊，邪定聚，以石柱石形石灰像为三贤，以石地为石圣，以初柱以上为正定聚。初柱啊，石柱石地，到这儿才算是正定聚，基本上它不再会不定聚和邪定聚的啊。而讲石地的满位，第十地的最后的心的别用，金刚心别用作为等觉位。所以金刚心欲定是一个比喻，跟等觉位是，你说是严格的次第呢，还是一念之间的事儿啊？所以这五十二个位次千万别上当啊，以为我们要经过无限漫长的时间来考取这个功名叫做佛的毕业证，不是的，说不定你一念从信心刷就得了一个果，直升电梯，不是这个阶梯电梯，直升梯嗖一下子就到了，也有可能啊。在二乘三贤的位中，所谓的觉乃是觉到染污的妄念中的意象心念，这里边啊，始觉的这个四个觉叫做生住意灭，是专门指心的念头生住意灭，千万记得，对应的宇宙外在的森罗万象叫做成住坏空，对照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叫做生老病死，但是做一个心念的流动，是一个念头的生住意灭，生住意灭。那刚才的第一个啊，是关到了生住意灭的哪一个灭，哪个位子？灭的位子，对不对？念灭。那现在呢，它近一点了，是关到了生住意灭的意啊，就念头已经开始变化那个位子，即觉察到没有妄念自性啊，注意它的界定，觉察到没有妄念自性，故脱离执着于事事物物的我他彼此的我执的意象，即完全脱离粗分别，即粗的 转化彼此的我执以及执着相，即从我执产生的名相等都已经怎么样能看出来了，是假的了，能朦胧的觉得真如啊，好像朦朦胧胧的是那么回事啊，又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名相似觉。类似于我们看到一个月亮是怎么看到的，是隔着这个未名湖那个水汽看到了一个月亮将落未落之时，而不是什么澄澈的秋风的那个朗月下的啊，无一染无一丝云彩那种，它不是究竟，它是相似。是不是那个月亮呢？是的，但它还被蒙住了。这个蒙住，这里你看，我们要想断除人我是非，在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观察到我们心念的意象，也就是已经觉察到所有的妄念是没有自性的，所有的妄念是没有体可以归还的，所以脱离执着于事事物物的你我他，不但是脱离了这个假象，所谓的你我他的名字在你我他之上建立起了你我他的见解思想，这些都慢慢的没有力量了。所以这个成语术语叫做生处转熟，熟处转生。什么意思啊？生处转熟，也就是对于真如体上我们是陌生的，现在慢慢的开始因为相似了转熟。那熟处转生，我们原来建立在生灭因缘上，在生灭现象上的建立起来的森罗差别的宇宙万象中的我知我见我想，这一切转生了。所以老僧30年后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30年前呢，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在这个阶段相当于禅宗，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啊。当你们自己有深刻的体验的时候就会有体验，还真的是。我大概在99年在怀柔山里，那天也带你们去爬了那个山，出来回到百灵寺管佛像，我就没办法再管。为什么呢？我讲课可以，再让我管理这些佛像的学生，没有对错。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我看的也挺好的；那些个积极奋进的、精进的学生，在我看来也挺不好的，就没有什么那个，没有那个讲善惩恶的那个动力了啊！看什么都是平等的，在那个状态下是没办法做事的，那个时候只能继续修行，因为看谁都一样。所以呢，跟着我一起做事的佛像那些老师们都头大死了，要开除谁我也不同意，要给谁批评我也不同意，因为这个我是管理的。最后弄得我这些个监学呀、督导们都跟我闹意见，闹意见没办法，那我只好我生病。所以是我想生病我就生病了，那我生病了我就逃开师父，就名正言顺。所以在那个阶段见山不是山，生处转熟，熟处，所以用功一定会，真用功一定会有这样一个阶段，是非对错一下子没有意义，毫无意义。以前恨的那个人就恨不得的叫三天两地仇，这个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仇疙瘩，不共戴天之仇的那个仇也没劲儿了，啊！以前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那个爱劲儿也没劲儿了。那个时候味同嚼蜡，做什么都是味同嚼蜡，确实实实会有那样一个阶段啊。但是又不是死，啊，又不是死，那个状态很难界定啊，很难描述，为正相应。只要你自己去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就好了。嗯，所以那个时候都适合当什么慈善部部长、民政部部长啊、救助队队长啊，不能当法院院长，不能当律师，不能当法官，因为他对这些很多的是非善恶全都没有概念啊。如法身菩萨等决于念住念无住相，以离分别粗念相故，名随分觉。 随分觉的意思是说，是不是？就是呢。盲人摸象，你说这个摸到大腿的当成柱子，摸到牙的以为匕首，摸到那个尾巴以为是蛇的，摸到那个侧面的以为是墙壁的，你说是对还是不对？盲人摸象，随分觉都是他，但是不是圆满觉，所以是随分，都是摸得对的啊，全是对的。第三位是从初地啊，实地的菩萨啊，从初地到九地的菩萨，所谓法身菩萨者，因为实地的菩萨进阶暗分，就这实地的菩萨他所证的都是什么？都是证的真如法身之离体，所以曰叫做法身菩萨。那今此法身现于初地，用等字包摄二地以上，也就是从初地到九地全在这儿了。他们觉得是什么呢？地上的菩萨觉得妄念中的住相，念头里的生住意念住相，故脱离心外有实法的法执。境界来喽，脱离心外有实法的法执，不再有心外求法的担忧了，也不会认为在心外还有个实实在在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人物是非。所以再看金刚经，我被割礼王节节之节，若有嗔恨则生什么？则生嗔恨啊！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则生嗔恨。在那个时候他没有的，在没有外在的那一切啊。然后你再读看楞严经，不知外自山河大地闲事妙明真心中悟。山河大地，我前一段就发个微博，心空了就满世界可以跑火车了，是不是？是那个意思吧？当你心真空了，不但满世界跑火车了，你满世界跑希特勒的火箭和丘吉尔的飞船都可以了。对错都在你心里打架，是你的心在打架，真正的并没有一个对和错，正义与邪恶，是那个道理吧？别走出去，上红绿灯，红灯就绿灯，绿灯就红灯，你找灭的。所以脱离心外有实法的法执，念中无有住相，这便脱离分别粗念相，法执断了啊，脱离了，故名为随分觉。因为每一地都比前一地证得更深，接近了真如的本体，也就是从初三的月亮到初八的月亮到十三的月亮到十五的满月，越来越接近，到了九地，到了十地法云地等觉妙觉，就这样子意思啊。如菩萨地尽满足方便，一念相应，决心初起，心无初相，与远离微细念故，得见心性，心即常住，名究竟觉。这段话我们反复集体朗读三遍啊。禅宗的开悟，禅宗的开悟，我们的这个摇头晃脑的把它读三遍啊。如菩萨地尽满足方便，
一念相应，决心初起，心无初相，已远离微细念故，得见心性，心即常住，明究竟觉。如菩萨地尽满足方便，一念相应，决心初起，心无初相，已远离微细念故，得见心性，心即常住，明究竟觉。如菩萨地尽满足方便，一念相应，决心初起，心无初相，已远离微细念故，得见心性，心即常住，明究竟觉。
你们有打坐的时候有这个体验吗？往这一坐，不知道我要打坐，不知道谁在讲，也不知道在哪坐的时候，就是傻乎乎盘腿往这一搁，那一刹那什么样子的？ 既没有静，也没有心，也没有对自我的知，但是又清清楚楚知道我在做，那个刹那有没有？有吗？早晨刚一睁眼睛，不思已过，未想白天，还没上厕所，没被那个尿憋的要跑个厕所的时候，那个状态，那一刹那是什么样状态？那是什么状态？了了分明，但是又无任何分别，是吧？你什么都知道，但是没有对昨夜的这些梦的影像，昨天发生的故事的回忆，也没有白天要发生的事的那个交响，也没有想到去抢洗手间，在那个状态也没辗转反侧，清清楚楚明明白，那个是什么啊？但是开始你做妈妈的要教好你的小孩上幼儿园了，对吧？啊，你做太太的要起来给先生做饭了，那个时候你想到哦，8:50要出门，现在8:15，你开始算计算计，先做什么，先弄什么，后弄什么，先收拾什么。那个时候阿赖耶识第60前50全都起作用，对不对？孩子要穿校服啊，老人要拿雨伞，中间你要中间白天9:30有15分钟的茶歇，给老公发一个短信，看他的微博，念头一个个的全冒出来。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叫做百姓寻常日用而不知，实际那个决心初起，那个究竟觉，我们每天都有刹那，但是就看你知道还是不知道。你知道了，保认住它，就是啊，保认住它就是。所以要想怎么保认它，是不是需要特大的福报？为什么？比如诸葛亮先生，草堂春睡起，山山日来迟，什么意思啊？还没有被刘某人三顾茅庐的时候，草堂春睡起，山山日来迟，这个天底下谁最自由？诸葛先生最自由，对不对？孔明先生最自由，卧龙先生最自由，三顾茅庐怎么样？天下计，出师未捷身先死了，殚精竭虑，活活给累死，对不对？诸葛亮是活活给累死的，他的心力给用绝了。你看，所以要想保证这个刹那得有的，一定要有大的福报。干嘛？世界太平，没有战乱，没有贫乏，没有疾病，哎，关键是没有房子住，不愁吃喝，哎，往这一待，所以真正在丛林里大庙里生活的和尚，是比我这个所谓的方丈和法人幸福10万倍百千万倍还不止。为什么？人家真真正正不理会，没有体验到这个觉悟的真如的，但是人家在事项上做到了，饥来吃饭，困来眠。而我们呢，我们整天得算计，是吧？今天被债主要债了，明天被环卫的搞查卫生来了，整天都要跟人家以有为对有为，以蝎子对蝎子。当然我们没有以刀对刀，以剑对剑啊，总是这样在有为中。所以轻浮啊，能够降这个轻浮是了不起的福报啊，能够在丛林里边，哎，睁开眼睛，听着打板，让你起床就起床，让你念早晚课，让你扣钟你就扣钟，骂你是一呆瓜，你说我不是傻瓜，我就是呆瓜，能做到这样，那一定是很开心很开心的和尚啊。所以以后你再到庙里，千万别瞧不起那些个穿里脏的，这个也不刷牙的，满脸吃没糊的，千万别瞧不起他，说不定人家是真修行人，真得法位之人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被那个脏相乱相差相僧相不严谨的相给骗了，损失的不是他， 是我们自己。啊，到达了菩萨的因地尽头的第十地的满心，啊，即金刚心所谓等觉之位，以圆满具足到达佛果的因位的所有的阶梯和方便，也就是你累积的这些够了，叫福智二缘，福德和智慧都累积到了足够，始觉最后的一念能与本觉相应。这个时候始觉什么？最后的一念能与本觉相应，根本无明动摇真如本觉，才能看到根本无明动摇真如本觉，觉悟到阿赖耶识怎么样成为第一张豆腐皮儿的啊？怎么样成为那个豆腐皮儿的，在那个真如的锅中烧了开水，然后这一凉，那个豆腐皮儿第一张就是阿赖耶识。到这个时候你觉悟到了，看到了，这是真正的看到，所以叫觉心初起。但是心中又没有初相，初相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无生灭之中有一个阿赖耶识生出来了，但是你又不要有一个生相在，因为有认为有一个生相，就是《金刚经》所说的第十品，怎么说呢？须菩提，能作是念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否？须菩提，能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否？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世尊则不说我得无争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不是这个一样的道理啊？所以他觉悟到了阿赖耶识初起的那个境界，那个初相，但是心里头又没有有这么一个认为我看到我觉悟到的生相，这是灭却生相，远离细微的初起的妄念啊，故得见心性，即一心真如的本性，即动全归于静，始觉全归于本觉，成为动静一如，实本不二，心性完全常住不变，故名为究竟觉。禅宗叫什么？破迷开悟。那么从这个禅宗的角度，破迷开悟，你想想它是需要经过实信位的初位，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到等觉妙觉，到最后破一品，它需要这个阶次吗？
需要，需要。
所以禅宗叫立地成佛之法，中国人最相信这个，对吧？所以你看唐代宋代那些老婆子参禅的特别多，老婆子烧完了功啊，对吧，老婆子勘验那个谁他们维山他们五位行脚的禅宗大德的功啊，那老婆子都能够证道，为什么？直指人心嘛，信心了，他信这个了。当年马祖开悟了啊，回到四川老家说我是禅宗祖师了，开悟了。那老婆子说你们马家那个不是卖婆罗那个马家的小三儿吗？他怎么能做祖呢？完了没人相信他，只有他亲嫂子相信，嫂子相信他啊。好，他那我教你一个方法你就能开悟。他嫂子大字不识，不可能让他讲大乘起经论了，那干嘛呢？说你就听那个鸡蛋，哪天那鸡蛋跟你说话了你就开悟了。他这个嫂子真是无论打柴还是干嘛的，拿个鸡蛋在身上三年，结果有一天在那煮烧饭，不是蜂窝煤液化气，都是那个劈柴挂在那个厨房啊、挂在那厨房那个马连绳朽了，啪嚓鸡蛋掉下来，那一掐哦开悟了。你看他嫂子没有大字一识的都能够开悟，在唐代。所以禅宗跟我们中华文化最相应，为什么？因为有庄子老人家在前铺垫，对吧？所以中国文化好简，所以再看易经 他是好吧烦的还是好简的？他是把所有的宇宙森罗万象高度归纳为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叫什么啊？卦一以象天是吧，然后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有了64卦，全都是好简。所以禅宗没有在南传的地方发扎，没有在西方去扎根发芽，而在中华文化，只在这个文化圈能够生根发芽。相反，今天你到东南亚的这个华人圈去推广禅宗，有市场吗？没有市场。为什么？他们被新加坡的法律给制约了，所以他只有规矩，而没有穿透规矩的那个穿透力了。这很麻烦啊，很麻烦。把这个位置，这个始觉的思维要搞明白，就知道我们修行用功的关键了。我的心在哪里？那当你打坐的时候，一定配合打坐。这个时候不打坐完全没有用，你只有打坐，因为你就想我诵经，我一天24小时，我诵28个小时的经，你有可能观察到你的心念的生住意灭吗？你诵1000万遍的这个咒语，念佛号，有可能观察到心念的生住意灭，有可能吗？根本就不可能。为什么？因为眼耳鼻舌身意都在动，你不可能摄用归体，一定回到觉心源处，才能达到究竟觉。所以他没被文殊菩萨选为最后啊，最圆通的是观音的耳根圆通啊，知道吧？所以为什么不选他呢？并且盲目的把一个经文中的一段割裂为某一个宗派的圣经，这个在佛教里边叫割截圣者的尸体一样的罪过。这就是禅宗对于某些大德们把盲目的把楞严经里的25圆通章、大势至念佛圆通章、都摄六根、净念相近，如慈子一母、慈母一子，不相舍离，作为净土宗的五经一论的一经，在禅宗看来这是大罪过，使广大的人没办法知道楞严经根本心性的道理，对吧？断章取义，这是最大的问题啊，最大的问题。把我这话跟净空老法师一说，他说派一个火箭把明庄抓来新加坡，我跟他攀，我要灭了他。有可能吗？没有可能。因为面向的听众不同，刚才我说了东南亚的听众，我前几年，我2000年到2005年每年冬天我都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去弘法，讲真如起心论，再给我10年我也讲不下去，在那里为什么？我只能给，我要在新加坡或者说在印尼讲大乘起心论，我只能讲马明菩萨的这个6个传说，讲6个马明的来历，讲这个起心论在6个宗派的地位、建树和它的影响，讲内容大概花5分钟就够了，只能讲故事，没有办法，他理解不了。所以净空法师他在那个道场，在那样环境下，所以特别特别为难他老人家，他只能讲，哎，你要吃素，你要念佛，你要做好事，你就能成佛，否则你就怎么着怎么着。他是在那特定的语境下有这样一个特定的不得已的方便，如果让请他老人家给你们讲，对吧？水涨船高，你们那水都挺高的，我敢讲那些低的吗？不敢，对吧？一样的道理。所以在哪山要唱哪歌，过哪河得脱哪鞋，你一定叫法住法位啊，是这个道理。 把始觉的四位配合在生住意灭的四相上。原来所谓生住意灭的四相啊，是在俱舍论唯识的性相家所常谈的，有为法变迁，咱不止住的无常转变之相啊，都是无常的。那无常诸行无常的法则在三个方面的体现啊，诸行无常的法则，第一在心念上的体现就是什么？生住意灭。那在生理的体现是什么？生老病死。那在这个无情的万物是什么？成住坏空。所以无常是空的道理啊，还是具体有法则的，和有现象界来揭示这个法则的。所以无论从精神到物质，无论从时间到空间，无常都是真真切切的在那儿，对不对？所以不因我不明白它就不在，也不因我明白它多它就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因此中国的戏剧化的表演就把这个无常变成了两个，叫什么无常？黑无常和白无常。黑无常是谁？夜嘛。白无常是谁啊？日嘛，昼夜嘛。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看孔老夫子的这至高的哲学被演变成黑白无常。孔老夫子冤不冤？也是冤的不得了啊，冤的不得了。但现在不用这个意义啊，只是说断绝不绝的妄法时，标明思系的这个过程，仅仅作为一种标明的方便而已啊。即灭相为最粗，生住意灭，是不是灭相最粗啊？那到明年2012真的要来临的时候，是谁先觉悟？是我们先觉悟啊，生住意灭。所以我们的智慧都在什么时候升起来的时候？比如我们的出离心，觉得这个活着没意思，一定要找一个办法出离这个生死，是在什么时候最容易升起出离心呢？死别人的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会想，哎呦，无常是真的随时发生。但是从来没想到这个无常随时会在我的身上发生，对不对？所以当身边的人的无常发生的时候，我们想到无常是真的。但是过了三天，灭相最粗的灭相，毛毛雨没了，又开始怎么样？声色全满。所以次第经过意相、住相，以声相为最细。但是在断灭妄法的烦恼时，粗强的烦恼用谁来断就可以了？用弱的智慧就可以了。那细微的烦恼在什么层面上才能断？在极高的智慧才能断灭。这就是佛教断惑的表现啊！佛教断惑正真的表现，就粗的烦恼用小的智慧就能解决啊。那你看咱们这个啊，这个叫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这个叫五什么识？五力识。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啊，这边再来，贪嗔痴慢疑，贪欲、嗔恨、愚痴、慢疑，哎，还竖着写一样，贪嗔痴慢疑。我们看这边那个身见、边见属于哪个方面的问题？是属于可以用什么？是粗的智慧就能破，还是要深的智慧才能破的？ 粗的，为什么是粗的智慧就能破的？啊？那再看这些贪嗔痴慢疑，要用什么的智慧才能破？要深的智慧，对不对？为什么？前面的属于是所知障，这边的右边的属于烦恼障，啊，我们要修行要破除的这个障，一个是所知障，一个是烦恼障。那所知，我们认为此身常有，对吧？所以佛说啊，无常，对不起，是不是就破了？啊，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有边，宇宙有开始，有终灭，所以总是在两边上见，升起一个见解。那佛陀说，中道缘起，是中道缘起，两边是不存在的。维摩诘经说，不二。一旦你明白了不二，马上把两边的见解有无。长短钝剑是非，所有的两边剑都破掉了。那什么是邪见呢？邪见有两类，一类认为这一切都是神来决定的，是不是一种邪见？是吗？它是个邪见。那另外一类没有神，但是也不是佛教的这个业力业感缘起，而是说这叫自然如此。所以第二类的邪见叫自然如此，所以自然有一种自然顺势外道。他的意思干嘛呢？因为他的一切都是自然的，那人是不是动物？是吧？那人要裸奔，人要群居，要乱伦，是不是也是自然的一部分？那弱肉强食，食者生存，这种物竞天择的法则，人作为动物是不是就可以用？所以他在邪见上导致了杀戮、屠戮、宗教的战争都会有。那见取见是什么？我思故我在，是吗？啊，我思属于真如上的，还是如来藏上的，还是阿赖耶识上的，还是第八识，还是第七识，还是前六识的？我思故我在，仅仅是第六意识而已，对不对？所以我们学了这个，再看笛卡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判断理性批判，再看精细现这个精神现象学，我们都可以跟这些什么跟他们怎么样？赵州禅师说的，八十老翁不如我，我即教他，三岁小孩强过我，我即师他，老师的师，三岁孩子强过我，我马上给他磕头跟他学，八十老翁不如我，我马上就教他，抽他一个嘴巴。所以你读完这些个起心论，这些道理，再去跟那些哲学大家们去对话，有没有资本了？可以与圣贤对话，与贤者对话，你也会真正的尊敬他们。所有的贤者都是在自己的位置上不遗余力地去探究生命和宇宙的终极问题，所以他们是值得尊敬的。在这个层面上，你就会真正的知道文一载道的道理，啊，不会再去做出一些个人云亦云的那些个完全的谬知谬见。那什么是借进取见呢？好比说不吃素就不能修行，昨天我跟你们讲，你们观察这个贲门这个口上面就像个粪盖子一样的，对不对？那佛教告诉你这个道理，你吃了鸡腿，吃了鱼，吃了葱，吃了韭菜，打嗝的时候哪个味儿会出来影响别人？葱蒜韭菜。所以佛教要戒的是五荤，才是真正的佛教的戒律。反而认为吃素是修行，这是戒禁取见，是烦恼，所知障上的烦恼，它是违背修行人的这个法则的。因为我们脱钵乞食，脱钵乞食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名相初时。所以名相初没有任何人为的照明， 靠自然的光亮能看到自己的手纹的时候去乞食。想想看，托钵乞食是依次挨户乞，依次挨户，你不能去到提前那一家先给你准备好，依次挨户给什么接受什么，你让人家还特意给你做，那么在对于老穷苦的老百姓而言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所以给你什么必须接受什么，哪怕你取到了葱蒜也得接受，但是回来不是拿到了就吃。所以乞食比丘有三个意思，其中的一个是叫乞食，不是乞丐，是乞食，是上欲诸佛乞法，下欲众生乞食。所以它是有尊严很尊贵的，它不会在人家那施主家就吃了，要回来分位，大家围坐一圆圈，把它捏成饭团，不适合吃的葱蒜剔出去扔掉，捏成饭团。所以在这个戒禁取见上，现在我们佛教徒出了很大的几个问题。第一，认为不吃素就不能修行，这是一个最大的戒禁取见的问题。第二，认为只有某部经才能解决人类的问题了，这属于哪个烦恼？是不是见取见上的烦恼？见取见上的烦恼，因为佛教不是宗教，所以佛教不可能拿出任何某一部单门的经解决全人类的问题。佛教只能教化跟某一类根性相应的弟子和根性的众生，所以没办法拿一个高射炮把佛教的道理发射到全球所有的众生的心中去，对吧？你只能随缘教化，摄受群蒙。我们现在这佛教徒的最大的问题在这儿了吧？啊，把一些微细的生活方式给上升到哲学的高度，限制了很多人的进入佛门的智慧啊。然后那接下来呢，放生才是修行的根本，这是不是更大的一个错误？见取见，戒禁取见，认为放生才是修行根本，累积功德，功德功德功是什么？就相当于除妄，把内心的愤除掉，把内心的妄除掉，德就是找到真如，这才是佛教修行的真功德，大功德。我们彻底的把一些外向上而求的，要知道我们看在刚才哪个地方就已经说到了第三位随分觉，就已经知道了心外还有没有实法。心外没有实法了，你还在心外上去求法，那不是连内凡觉都没达到，彻底是外凡觉邪定聚的。从这些教理上教义上来界定，看看我们现在佛教轮坠沦堕到什么程度，可以说危机真的是到了啊！所以才需要我们来学习。今天凤凰网转播了这个门票问题幕后黑手是谁，我动了几个念头我还是没有转，为什么？真正的幕后黑手绝对不是商人的逐利，仅仅是其中的某一只手而已，真正的黑手不在这里。但是真正黑手在哪儿？能说吗？我说不可说，不能说，不能说，是不能说的啊！你说了就错了，所以你只能就……但是怎么办呢？那我也看了寂心法师的说法，维贤老和尚的说法，我都看了啊，这是个麻烦啊，真的是麻烦。所以需要我们无论是在家的还是出家的，无论我们是怎么样走入佛门的，一定要把佛的智慧找到它，而不是建立一个盲目的信仰和崇高的权威和威权啊，找到它的智慧然后破迷开悟啊。所以一定要有这个信心，信心，信我自己既是佛，有这个信心破迷开悟， 然后承担起来。有我在就有佛法在，有我在就有真谛在，这个信心佛教就有希望，佛陀的教化就有目标，有努力的方向。否则的话，我们把60亿人都变成佛教徒，这个世界会太平吗？不一定，对不对？我们把所有的这个航空母舰的钱，这个做军备竞赛的所有的这个钱都给雕成千手千眼观音，战争会消弭吗？争吵会止息吗？也都没有啊。我们把所有的鸟啊，所有在笼子里养的鸟，所有在猪圈里的猪，所有的这个牧场里的牛羊骆驼全一概的放生，把人也从所有的牢笼里放生，生命就自由了吗？都不可能。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啊，五力识和五顿识，贪嗔痴慢疑是五顿识，迟钝的迟，迟钝的钝啊，五顿识要断除它，得靠什么的智慧？高度的智慧。那高度的智慧怎么来？渐修而来啊。所以五力识，这个身见边见邪见，通过听，通过思，通过自己的比较观看，他人的经验，间接经验，我自己的直接经验，我们就可以解决它。但是贪嗔痴慢疑，唯有先破迷了，然后累积这个真正的功夫，才有可能断除它啊。这是佛教断惑证真的原理和法则。哎呀，是故修多罗说，若有众生能观无念者，则为向佛至故。修多罗就是 Sutta 啊，修多罗直译 Sutta 经典契经的意思。所谓修多罗，净有书说是楞伽经啊，真如毫不存妄念，故为无念。然而众生是不可能无念的，是有念的。有念动乱起来，也就是这个有念是真的是假的，是妄的是实的，是妄念。所以妄念一起来，宛如卷起千波万浪，峰峦莫影，不能捕捉事物之真相。而无念之境则相反，好像海神震怒，连波不起，一臂湛然，倒影清晰，万有的真相无不毕现。众生本来是有念的，众生应该说是本来是有妄念的，虽然不得无念，但可以观看想无念。观无念的智是随顺佛果的无念，即到达佛果的智慧。这也是举世啊，因人能观的无念，是正知佛陀果上的无念。又心起者，无有出相可知，而言之出相者，即为无念。始觉的智慧渐渐增进，而达其顶点，在等觉金刚心上觉到心的初起。在等觉妙觉等觉金刚心上觉到心的初起，但是绝不是能觉知心出动时什么呢？心出动出啊，你记得他这个词儿，心出动出，也就是夸航空母舰啪要再来一个姊妹舰，一个再拿出一个鲜豆皮的故事啊，永远记住这个比喻。绝不是能觉知心出动出时的出相，即生相啊，生住一灭嘛。而言觉到心的初起是什么缘故呢？言之初相即为无念。知道初相，知初相是无念。所谓知初相， 不是说有一个可知的初相而知觉之，知道没有初相的妄念这一层关系，在这一层的关系决定了今天的几个禅宗的修行的争端啊。你们有机会看看台湾的现代禅的创造人李元松先生的现代禅，再看看现在的萧平石先生的啊他的说法，再看看我们这个元音老人的明心见性，再看看我们这个贾提陶老人的转识成智，再看看来果禅师的虚云老和尚的，我们这个就民国以来到现在的这些个人的，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根本的差异在这里啊。我们都认为有一个阿赖耶识离开真如了，是夸就有另一个阿赖耶识不在真如的家出来了，真如在家等着，如母一子是吧，等着儿子去流浪，不是的，千万不要认为真如在家赖耶走了，然后真如流浪发现这个赖耶流浪的发现不对，再回到真如来，没有这个时间和空间相可得，这是个特别大的关键，所以参禅的人在这个地方是有争议的，在这一点上也特别特别的关键，搞透了就透了，搞不透在这个关键时候又迷了，就你认为有一个开悟等着你，认为有一个轮回灭了，认为有一个真如在那儿，对还是不对啊？为什么不对？因为是你认为，你的认为是一觉而有不觉的妄念，是你认为，所以你盲目说不对不行，是因为你认为不对，是依照本觉而有一个不觉的妄念生起来，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明白了吗？绕的明白了吗？哎呀，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层层递进的关系啊。既知啊，知道没有初相的妄念叫做知初相，既知没有初相的妄念，则以毫无妄念即无念也。庄子在那个哪一篇里啊，内七篇的哪一篇说的，有一个好事者把馄饨怎么着凿了七窍，然后七窍出而馄饨死，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在哪一篇呢，庄子里说的，是不是说的同样的道理？那老子怎么说的，绝圣弃智，圣人不死，大道不止，是吧？绝圣弃智，圣人不死，大道不止，说的是不是都是这个道理？然后你再要了解了这些道理了，然后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是不是最高境界了？那是最幸福的境界。是故一切众生不明为觉，以从本来念念相续，未曾离念，故说无始无明。终于到这个词儿了吧？什么叫做无始无明？这几年给各位讲课，在各处讲无始无明，一直说都是一带而过，在这里终于正式接触无始无明。是故一切众生不能叫他觉悟，为什么？因为从本以来他们就念念相续，未曾离念，所以说无始无明。你的无明哪天开始的？这个问对吗？对吗？为什么不对？因为你念念相续找不到第一因，对不对？所以你的这一问就不对啊，叫无始无明。有如前说，觉到妄心初起时，始成无念，也叫念头的生住意灭。你看， 粗重的面相、意相、住相、声相，把这个念头的生住意念由低到高的次序到达了什么？没有出相，也就是没有生相，没有生相回到无念的状态。无念的状态是什么状态？是不是清净本然，无二无别，澄澈唯一，连叫个唯一也是假名的那个状态吧，就是那个啊。这是佛陀的境界。所以除佛以外的一切众生，即等觉金刚心以下，尽是不绝，不知何时开始，念念相续不绝，未曾暂离妄念，完全是有念的境界。而此妄念亦不绝，是不能说何时开始的，故名为无始的无明，没有开始的无明。因为菩萨还能觉知什么？念头的住、意、凡夫觉叫什么？灭，对吧？所以只有佛到达无念，因此不能无念，那你就找不到这个开始，所以叫无始无明啊。义记中解释无始有两个，一是关于粗细，无明是最细的，所以没有从无明开始之物，所以名为无始。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拿一个比方，物理学上的概念来分，这个无明就是最微小的夸克了，对不对啊？从原子、原子核、什么质子、电子、介子、中子、夸克，再夸克再怎么分，像物理学怎么分我不知道了，叫什么？那这个无明就是它，就不能再分的那个最细小的单位，所以叫没有开始了。第二是说关于真妄，真如是本来存在的，是无始的，那么无明的妄法是因不觉真如为真如而来的，所以真如无始，无明是不是也无始啊？这个道理是不是更容易理解？这个道理更容易理解啊！无始无明，若得无念者，则知心相生住意灭，以无念等故，而实无有始觉之意，以四相俱实而有，皆无自立，本来平等，同意皆故。前面始觉的思维说的是不觉的过失，现在说什么？若得无念者，若得无念是不是只有佛果了？则得则知心相生住意灭。前面说不觉之师，现在说觉知好，对不对？那边是师，这边就是德嘛，啊，师德而已。若到佛陀的境界，毫无妄念，成为无念，则伏于一切众生的妄心有念之上，能明了的知觉生住意灭的相状，有如诸相应于镜中。这无念的佛陀得知众生有念之相状，怎么来理解呢？若非无念与有念完全乖异，则不能无疑。所以答曰：众生之有念，从法体上看来，本来是什么？无念，也就是妄念，对吧？从法体上来，只是在真如变成阿赖耶升起的妄念，所以只是众生误认其为有念而已。佛陀则不然，把有念的妄法达观的看作无体。这句话很关键哦。这个妄念是有还是没有？是有妄念，所以在佛的果位上是看达观的，把有念的妄法达观的是看作是无体，故有念即无念也。所以这一层透不过去，很多人就会逼问我们佛教，既然怎么着了就怎么着了，既然无我了就什么都 over 了，世界也不存在了，对吧？生命也不存在了。所以他不知道轮回的幻象灭，但是轮回的主体真如不生不灭。所以那么虚幻的 颠倒的认为有个我的那个我没有了，但是那个不被假我所牵流而改变的真我在不在？在。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层面上还是二元的追问，所以无法理解为正乃知为正相应的佛教的修行终极结果。所以很多佛教学者一开始很崇敬，慢慢的因为他理解不了这个层面，为什么他永远在第六日意识心所上下功夫，没有这个为正相应的功夫，最后从佛教的捍卫者变成佛教的反驳者推翻者。所以对佛教学者我们又要给他一棒，这个麻烦了，你说我把所有人都得罪了，都得罪了，因为站在这个真如缘起论上真的是只能得罪他，对吧？所以我们家正道哥说，不是山僧争人我，不是山僧争人我是非，是没办法，为了捍卫真如只能显现三头六臂金箍棒杨二郎得斗，是吧？要捍卫这个真理，为真理而献身是得其所在，得其所在要这个状态才行啊。所以故有念即无念也，也就是从佛陀的达观的来看，那么众生的有念因为无体，所以它就是无念，因此佛陀就会微笑的等着所有的众生干嘛醒过来，对不对？所以此言是众生，佛是众生，犹如一子，看佛眼看每一个众生都是自己的独生子，是自己的宝贝疙瘩，哪怕是破佛的灭佛的毁谤三宝的都一样。因此在涅槃经才说一禅体人也皆有佛性。什么叫做一禅体人呢？就是善根断尽的众生他还是佛性在，所以只要他醒觉那天他还会成佛。哪一个宗教有这么伟大的心量啊？啊，可兰经说信，哎，可兰经给你，不信咔嚓那个刀就过去了，勾连枪拐子队就过去了，是吧？圣经说怎么着，信的才在同一个土地上带着同一个犁证架起了被上帝被神赶着鞭子耕耘这片土地啊，信才得救，而不信者被贬入哪里？炼狱，作恶的进地狱，好一点的进炼狱，唯有信者升天堂，这符合自然法则吗？信者得救，那么为恶者呢也得救，行善者因为不信而被贬为炼狱和地狱，这个与自然法则相应吗？都不相应。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所有的有神论一概破斥，不管你一神论泛神论多神论高级神论还是低级神论，一概破斥。这就是真如缘起，太厉害，牛啊，真的顶呱呱的牛啊！所以用佛陀的眼光看来，只有念为无念，得见生住异灭的四相宛然。以上只是始觉的四相，但若真欲达到无念之境，则须知始觉与本觉相一致，故始觉中无有四相之差异。在迷的期间认知四相是宛然真实的存在，但四相本是不觉的妄法，毕竟无体，只是浮现于安静的本体上的妄动的幻用，则动，但是我们要知道动是从哪里生的动，所以动是从静上生的动，所以动是不是就是静？从体上说，所以动即是静，四相都是时有时无，因是别体，因生住一面都是别体，没有自体，所以它能独立存在吗？所以他说没有自立之理，本来动静平等，始本 没有差别，始觉本觉没有差别，只有绝对同等的始觉和本觉本体，则始觉和本觉又有差异吗？始本合一，始本不二，始觉既是本觉，本觉还是始觉啊。圆觉经说，众生本来成佛，生死涅槃犹如昨梦。举例，从物界无念的见地上啊，达观的看起来，众生本来成佛，那么众生是今天因为修行才成佛呢，还是众生本来就没有离开真如，他本来就是佛呢？本来就是佛，对，所以不是始成，始本完全是一个本体，叫同体一如。人们至今尚在迷界，有妄念的境界啊，说生死，说涅槃，产生厌离生死，心求涅槃的所谓的出离心、菩提心、大悲心，迷悟差别，这些人都是什么？无异于痴人夜梦啊，都是这样。众生有念的境界，其实可说完全与处在梦中相等。那么他这个比方很好，那这些众生以其策力修行，想要达到佛的最终无念的佛果者，好比梦中溺水，梦里边掉在水里了，哎，干嘛呢？拼命的摇动手足，想要上岸。梦醒之后，怅然一觉，哦，原来是梦。在梦中怎么能知道是梦呢？是吧？如今依然长夜梦醒，始知昨夜之梦，于是真正悟得本来成佛，生死即是涅槃，始觉本觉不二，即绝对没有差别的觉体光明。但是别忘了，在因为的迷界中测修的人，到底这个梦中划手脚有没有意义？要是不划手脚，你能醒来吗？不能。所以该滑还得滑，该梦还得梦啊。所以说测修岂非全属徒劳吗？答曰不然。梦中欲打彼岸而调动手足，大喊救命，终于得到梦醒啊，一样的道理，对吧？所以我们该要吃苦得吃苦，该要修行就得修行，该要发菩提心大悲心，一样不能少，缺一不可啊。所以迷界中的测修，其结果终于觉到本来成佛，动静一如，生死即涅槃，实本不二，可是测修不可忽视。观之觉的四相，生住异灭的四相，达到无念，知道这个本觉啊，始觉是没有差异的。但是我们这些迷惑的众生，生住异灭的四相是不是就在这儿？在。所以一定要用勤勉努力打破不觉的妄法，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因此无为本体岂可脱离有为的功用。那所有的有为法是有用还是没用？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净空法师要恭敬还是要骂他？必须的恭敬赞叹随喜。那些放生的放烟的要恭敬还是要骂他？恭敬。在理上要骂他，在事上必须的恭敬他。他因为还没有见到生住异灭的什么相，生相，所以他只能在灭相就已经了不得了。在这个层面上已经是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的了。所以在这个角度上，哎呀，任何人你去看了，所以我让你们明心一般的必须的去随波逐浪，经历这些个乌烟瘴气的去，什么意思？这个道理啊，你一定明白这些道理，你一定去体会，你所看不上的要跟他同起而同坐才可以啊，必须的，这是绝对必须的。我想这个 本来前两天我讲的那么快，我想这七讲把它讲完，现在看来是不太可能哈，因为到这个时候，但是接下来这个根本不觉和知末不觉，完了觉和不觉的同意，这两关一过就好办了。剩下啊，对治邪执分别发去道相啊，到别处方便啊，弥陀法门，然后劝修功德，那些都容易一带而过。所以明天希望大家能都辛苦一点，跑到长安寺去。十点我才开讲，啊，就在山庄那个二楼那个禅堂，人多。我们本来周末也有禅修，常住的人也都可以听，嗯，把它过去，啊，就是在这个还有两个大的概念要把它解决，尤其三细六粗惑业枯这几个概念，因为在别处你是不可能去学到的，啊，在我别的这个禅修里边，禅修班也不可能讲到这么专业和深入的问题，所以惑业苦，迷惑造业受苦，这就是佛教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迷惑。迷惑什么？不守真如，成为阿赖耶识了，迷惑，对不对？那么在阿赖耶上二转，因六识为六个家贼劫夺自家的阿赖耶识的如来藏心的宝藏，然后有爱憎，在爱憎中升起什么执取，由执取给他打上烙印，碰上那个三颗痣的人啊，哇啪一打，这是我的，你也是我的，都是我的，开始深入的在这里边必然的迷惑造业受苦，这就是因果的道理。所以这里边有没有一个神的决定主宰？没有，是自然的因果法则。所以因果律是佛教的一个核心的概念，但绝对不是做好事得好报，做恶不是不报，时辰不到，不是这么个狭隘的理解。真正的因果论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理解了它是怎么迷惑造业受苦的。所以接下来的两讲希望明天全天都在这个就是觉和不觉的同意啊，这个关系，还有粗的三细六粗业相见相转相实相，然后名字相遍计执相，最后受苦造业相啊，三细六粗很关键。把这个理顺了，在后边那个相对的你们逃逃课我也不在乎，因为这个根本的东西在了那都无所谓啊。稀里糊涂的时间就过去了，这才讲了几个字啊，我备课我可是背了很远很远的，我差不多都背完了。来，
不是有问题，问题是人本社会大家都去读了，然后都在丛林中了，都很好。
嗯，人本社会人都到丛林中了是吧？
嗯，
那就是说都出家修行了是吧？
嗯，去绝了，然后呢？
嗯，然后呢？然后不就没有纷争了吗？第一天我就讲了嘛，我的梦想。这个所以让科学家去发明那个什么，发明那个让时光能够停滞的那个机器，让所有的人类停止活动呼吸30年，给地球以繁衍自我苏醒的和疗伤的机会，那这个恐怕很难很难，对吧？但是如果30年所有的人都来禅修，真的能让地球恢复生机，因为人是最大的害虫，这是我的观点啊，并且我一直反对科技，尽管所有的科技我无一不在用。92年我刚到北京来的时候，跟那个咱们有一个科普作家吧，叫什么来呀？高什么来？高士奇是吧？是高士奇吧？科普，他儿子当时是那个我们那个就少年科技馆，安贞桥那是少年科技馆吧？好像，啊，一个中国科技馆的馆长，一个少科的馆长，都是高士奇先生的儿子，叫高志奇。嗯，我去找他，我说咱们来，我来策划两套丛书， 就是科技对人类的反贡献。当时我要做的事是这个事儿，92年刚到北京，叫做科技对人类的反贡献。就找了两个这个科技馆的馆长，两个都把我臭骂一顿。那时候我92年比较长得像这个杨辉那样，像一个以为我是个愣头小伙子呢，实际上我的思想很成熟。那时候我觉得科技对人类真是灾难性，使我们远离了乡土，远离了家园，所以我们永远在流浪中。因此我们所有现代文明的痛苦，自杀率这么高，对吧，离婚率这么高，这个不幸福的这个指数这么高，全是因为这些便利的科技带来的。所以我就想，那94年更是惨，现在开始有人攻击三峡大坝了，对吧。我94年最后要决定出家前做的一本书，反对三峡大坝工程的书，谁帮我策划的呢？李锐，毛主席的秘书，所有的资料他给我的。但是我找了6家出版社，无一敢出。当时我如果把那书出了，我估计我现在还在某些地方颐养天年，一定是的。所以我一看，知难而退，把原稿，那时也傻，我把它复印一套多好，没有，全如数的给还老爷子。完事我说没办法，老爷子，这个书我出不来，因为那个领导人已经签字，三峡工程是必上的，所以你再反对从清朝的那个想法，从毛主席的想法，周总理的想法，包括周总理去建千岛湖，淹了那个临安县那个两个县，淳安县，然后建千岛湖，那些批示都有，但是对三峡全是反对的。今天才有点良心的那个科学家说这个工程是有问题的，能说不能说，这是不能说的，所以在你问。
那您说这科技进步带来了人类的文明，那跟那些过去原始社会的那种愚痴，怎么来解释这种人类文明的进步？
所以这个心念的生住意灭和世界的成住坏空嘛。现在地球上的原子弹，不要别的国家，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够不够把地球干掉了？
那
是吧，就够了，真的，一念之间，可能一念之间地球就完了，就被这些个原子弹给搞完了。所以成住坏空，那么佛教说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业力不可思议，这就是共业。真的原子弹来的时候，你说我是受害者，跟谁去说呀？没有用，我们叫共业，因为跟这一期要共同 over 的人建立了共业，所以就一起经受这个，来一起来 over， 就是这样。对，所以因为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因此同样的愿力不可思议，否则那我们就只能在这哀叹，垂头丧气，捶胸倒足，像祥林嫂一样的，我怎么就不好好的修行，我怎么就跟你们一起要 over 的人建立了共业呢，我要不 over 这行吗？不行，是吧。所以愿力不可思议，那什么时候我们能做自己的命运的主宰呢？愿力大过业力的时候。所以修行，策立修行的重要在此，当我们的愿力大过业力的时候，就没问题了。你打个比方说，现在我们这个空空的这个命运中啊，只有这个整个就是桌上只有这一个是恶业，业力不可思议，无论我是杀盗淫妄酒哪一业，是不是都是极重的罪，对吧，它100%嘛，在你的这个里边它占了100%，所以你能有好日子过吗？那什么叫愿力不可思议？好，先不管你占的是不是100还是1%，来一个愿我要去做慈善，来个愿我要 学习破迷开悟，我要来个愿，哇，来了99个善愿，那这个恶还变成多少？1%，对吧？你就想想，你就相当于银行，大家都上你这来提款，那么哪个你要最先支付？99个都是大施主，全是善的，这个1%是恶的，那你这个银行要照优先照顾 VIP 客户，大客户，还是优先照顾那个交电费的10块钱的客户？啊，一定是照顾这个，所以尽情的发愿，做行善积德，根本不要只问耕耘，不要问收获，恶业不去求消除，自然就淡化。这个道理不迷信吧？
不迷信，
非常科学，多科学的呀！就这么简单，但是为什么就整天哭哭啼啼的？哎呀，菩萨，你救我吧！你让我的儿子赶健康吧，你让我的闺女怎么着吧，你让我的孩子考上大学吧，天天就苦求，不去去解决它，有可能兑现吗？这样的交易佛菩萨要答应了，老天无眼，对不对？一定是不灵的，所以他们去怎么烧香磕头不可能灵。但是你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会不会有可能解决问题？一定会，愿力不可思议呀，是改变命运，就这样改变。但是改变命运不等于改变因果法则呀，因果法则是没人能决定它，对不对？也没人能改变它，你只能跟从它。但是你看，100%的恶业变成了1%的比例，你还担心这个恶业受报吗？不担心了，对不对？根本就不担心，所以你就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不要去想那些个不好的东西在这儿置于这个未来的生命中，直去行好事，想好的事儿，一定心想事成。所以慈善，这个慈善总会呀，红十字会都应该请我去布道，对吧？这样布道，可能他们还会从这个有为的善法中走出来一些，否则呢，越来越迷信，不是好事情啊！信教的人群，如果是智慧的信、慈悲的信，越多越好；信教的人群，不管信哪个教，如果是迷信，越少越好。宁可信科学，对吧？信美学、信哲学，你不要信信教。所以一定要理性的、智慧的、慈悲的去信，越多越好。那非理性的，越少越好。5天就稀里糊涂就过来，所以明天我们开始回长安寺哈。做一个什么总结性的呢？也算一个小结吧，对吧？那还是平常心是道，原来的回向怎么回向我们就继续怎么回向啊。但是我们先要感谢北京大学，也要感谢李老师，还有感谢我们自他啊，每个人他也挺热的，但是到讲课时就挺凉爽的，是吧？他也挺堵的，但是你该来的还都没迟到，这个也是因缘不可思议，因缘不可思议。普愿一切见者、闻者、听者，
普愿一切见者、闻者、听者，
远离束缚之因、束缚之缘、束缚之业，
远离束缚之因、束缚之缘、束缚之业。
不愿一切见者、闻者、听者，
不愿一切见者、闻者、听者，
建立解脱之因、解脱之缘、解脱之业，
建立解脱之因、解脱之缘、解脱之业。
愿一切众生快乐安详得以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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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一切众生快乐安详得以解脱。